主后2019年1月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在基督里的福分。
哈利路亚，
Amen。
感谢赞美神。我想说过了一年大家忘记哈利路亚是什么。哦，我们耶，yeah， 楼上的朋友，哈利路亚，好吧，我们在开始敬拜之前，跟我们左右两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哈利路亚，今年是一起赞美神、大大经历神的一年。
哈利路亚，今年是一起赞美神新的一年。
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在神的面前，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盼望。神，我们的软弱能够得着刚强，一切的咒诅能够被 妹来宣告。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祷告归给他，将我们今年这一整年都交在他的手里，愿他赐下他的恩典。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情啊。我也要向你来祷告，求你挪去在我生命里面一切的担忧，一切的恐惧，一切的害怕。主啊，那些从仇敌来的谎言，那些让我觉得我不重要，让我觉得我微不足道的那些谎言，都要从我的生命里面被你来挪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眼光里面，主啊，看见我们自己，在你眼中看是你的同人，在你眼中看是珍宝。主啊，因为我们是你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将这首诗歌当作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宣告，我们的生命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为我们的生命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是胜过这世界的神。不管这个世界有多么的让我们难过，有多么的让我们担忧，但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挪去我们一切的恐惧。我们大家一起开口唱，当作是我们的祷告。释放了我，用一首歌慰让我从仇敌手中，你拯救了我，把恐惧都挪走，我不再被恐惧奴役。神的人，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我是神的儿女。我不再被恐惧奴役。
的歌环绕我，有捆绑被释放，没有重担，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属于你，我
求你，在今年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主啊，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你所赏赐的，是你所创造的，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你美好的计划。求你照着你美好的计划，照着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旨意美善过我们自己的意思。主啊，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照着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成就你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里。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孩子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最美最棒的福分，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我相信你那丰丰富富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当中，你的保护、你的安慰、你的医治、你的恢复都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当我们有这样充足丰丰富富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畏惧一切，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在新的一年，我们依然聚集在主你的圣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透过我们彼此的一个聚集，我们领受属灵的同在，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在新的一年当中，在周六礼拜一样有一个调整，要有一个改变，就是在这一季三个月当中，我们会透过以弗所书，我们会逐章逐卷的来做分享，也希望透过这一卷书，就是在讲教会论，透过这样子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如何重新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恢复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也是在这一季对这一季新的一年当中的一个新的一个改变。好，我们来攻读我们今天的一个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一样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同声来念。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彼此来分享在基督里的一个福分。我相信得到祝福是应该是每一个人所喜悦的、所喜爱的，特别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都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祝福。 前两天在看到一个电视新闻，然后新闻刚好是一家那个蛮有名的一个上市公司，然后他也有做手机，然后新闻报道是说这间公司的头奖是现金哦，现金，然后现金加码到1500万，哦，1500万，尾牙的一个摸彩，然后但很多人会非常的一个开心，然后在更早之前有看到一个，那应该是中国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人抽到了一个头奖，非常的开心，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当中你可以休息，然后可以放无薪假，然后下面有一个标题是截止日期是到2018年12月31日，对啊，就是才放几天，不是放整年，然后无薪假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期待这世界上，我们都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我们都希望获得不一样的一个祝福，但是在基督里的一个祝福，这样子的一个福分是跟我们世界上每个人所认为那样子的一个祝福是不一样的。然后也是因为我们人处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也好，还是一些做事情的方法，我们会带到教会，当然无形当中就会影响到教会。教会是一群蒙召的罪人所聚集的一个地方，既然是罪人所聚集的一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些问题的发生。第一个就是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纷争，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稍微有提到，就是会将自己的一个坏习惯带到教会，可能这些坏习惯可能就是自我啊、自以为是、嫉妒、懒惰，还是贪婪、说谎、欺骗，还是眼目的情欲，种种很多。我相信这些都是黑暗的一个诠释，也是因为我们都受到世界的影响，我们不知觉当中就把这一些事情、这些习惯带到教会来，所以变成是世界影响个人，还是世界在影响这个教会。再过来还有一种就是集体性的犯罪行为，听起来好像很严重，集体性的一个犯罪行为。我们简单举例，就以嫉妒来讲好了。如果我嫉妒一个人，这可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是个人之间的一个行为。但是当一个人嫉妒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可能去怂恿别人，还是说他的坏话，还是什么之类的，让其他人对他也不开心，去抵制他，去排挤他。这就是一种集体性的犯罪行为在教会里面。所以只要大概两三个人都加入这个行列，它就属于一种集体性的一种犯罪的行为。我们如果听到数字，教会在数字，对数字应该蛮敏感的啊。两三个人大家应该会想到的经文就是什么，那个马太福音18章19到20节所讲的，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如果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祈求，无论求什么，我的天父一定为你们成全，因为凡有两三个奉我名聚集的地方，我就在他们中间。那听到两三个，我们直接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没有错，两三个人聚集奉主的名，主就在他们的一个中间。但是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如果是做上帝不喜悦的行为呢，最后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常常会有一些人来到教会，可能刚刚来教会的人，他们原本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想象跟憧憬，教会就是那么的和平，那样子的充满着爱，那样子充满了公义，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到教会就会那个梦想，还是那个憧憬，那个想象幻灭。其实会幻灭，其实应该也是理所当然。我们刚才提到教会都是蒙恩的罪人所聚集的一个地方，罪人来到教会不是问题，但是当罪人进到教会不会改变自己，生命不愿意被更新被改变的时候， 这才是问题。然后我们会想，教会既然有这么多的一个罪人，那教会还有上帝的同在吗？如果论到我们个人，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常常在犯错，在我的生命当中好像并不是那样子的一个完美，常常犯错，做了一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事，那上帝他还爱我吗？今天我们的蒙福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所以才得到上帝的一个祝福，今天教会会得到祝福也不是我们的教会有多属灵有多好。我相信在上帝的光照之下，每个人的生命还是每一间教会都有他的软弱之处，因为只有上帝才是圣洁无瑕疵的。然而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的祝福福分就主动的临到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的身上，临到每一间教会，每一间在敬拜上帝的教会当中，这就是恩典。之所以称为恩典，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争取的，乃是出于上帝的爱与怜悯。所以这也是一般的宗教跟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一般的宗教都是人去找神，但是基督教是神主动来找人。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民间宗教都是人去找神，就是我今天身体病痛啊，我就去找这样的一个神明，希望能够寻求得着医治。我们也透过许多的一些人的一个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分享，曾经他们的身体不好，他们为了寻求医治可能跑遍了全台湾，身边人报说这个心灵真灵哦，也身边人把给他这个医治，他就跑去那里，再远跑去花莲和他传道的故乡也有。还有一些人为了寻求财富也是这样子，就去寻找很多的一个神明，但是这个神明我拜了没有让我得到好处，我就把它丢到那个溪流当中，它可能会飘到海边。但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比较不会害怕，现在看到那个病死猪应该会比看到神明在海边更害怕哦。我要讲的是，当神明其实没有给他利益的时候，他就会人就会去抛弃他，我给他全把他也嘛，我再来找别人。这就是一般民间宗教，就是其实人去找神，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神主动来找我们，这也就是拣选。拣选是由上帝主动来找人，他主动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在第四节这样说，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拣选我们，也就是说在世界被上帝创造之前，在你我都还没有形成之前，都还不可能会有任何的好行为之前，他已经因着他美好的旨意与计划来拣选我们。这可以说就是恩典白白的临到我们当中。所谓白白的恩典，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讲，如果以刚才那句圣经的话语，我们可以讲说这是一个时间轴的一个关系。因为在创世之前，就是在上帝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我们就蒙拣选，显明这不是因为人的一个好行为才蒙神来拣选我们，所以这就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旧约以色列民族被上帝所拣选，成为他的子民，还是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这些都是由天父上帝，还是耶稣基督他主动去找人。蒙受拣选可以说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福分，因为受拣选就是一切祝福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一种我们跟上帝关系的一个建立。当我们受拣选成为他儿女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我们的一生跟上帝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建立了。上帝他会眷顾我们，他会带领我们，他会保守我们，而我们就是成为他的器皿，来成就 他的旨意。拣选的目的不单只是就是领受救恩，包括就是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我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然而一个罪人如果不悔改的时候，不归向主，不更新自己的生命，是无法成为他的器皿来成就他的旨意。因此他要我们能够成圣，也就是成为圣洁。我们从献祭当中来看，我们所要献的祭物，在教会当中所要献的祭物是需要毫无瑕疵的，是要献上最好的。因此我们要成为他的器皿，要为主所用的时候，要在上帝面前如同被献上的祭物一样，是要圣洁的，是要毫无瑕疵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拣选所呼召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收到拣选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将自己摆上的时候，这时候上帝就会开始调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上帝，生命能够得着更新与改变，成为上帝所合用的器皿。所以这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而这些白白的恩典与爱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得到的福分，而且这样的一个福分是相当大的。以弗所书1:5这样说，上帝爱我们，预先决定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归属于他，使我们有做他儿女的名分，这是他所喜悦的，是他的旨意。我们来看，就是做他儿女的名分。做他儿女的名分，如果按照原文去看，是有收养还是领养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耶稣基督是上帝独一的儿子，而我们因着他独一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成为被上帝所领养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与福分。在当时候这个时代，被领养的儿女在法律上是跟自己亲生的儿女是等同，有同样的一个权利，包括他所有拥有的一切的产业。所以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耶稣基督他独一的儿子一样，享有同样的一个福分。我们白白的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是何等的一个恩典。保罗也要我们知道，就是白白领受的恩典，它是重价的一个恩典。所以从6节到8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白白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得到救赎，所得到丰盛的恩典，透过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留的宝血付出生命的一个代价。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是重价的恩典，而且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领受到这样重价的一个恩典，我们是否该为主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过一个和上帝心意的生活？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儿女，我们是属耶稣基督。我想当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的恩典，他的爱就已经临到我们。通常以我们的一个价值观还是我们的想法，一定想说，包括自己在教孩子也是一样，你都爱乖乖写功课，而且乖乖听话，爸爸在那个有奖品，那就会给你，我们就是先有一个条件，你应该要先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付出。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了他的独一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们如果去想起来，真的是重价的一个恩典，我们何德何能能够领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福分。所以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也让我们去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它不只是一个口号，是我们已经与上帝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从他领受从他而来的一个恩典，从他领受这样子的一个福分。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将自己摆上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去想到这样子献祭的一个条例，我们就是要成为之前就是要成为无瑕疵，要献上无瑕疵的一个祭物，要献上最好的。我们也来反思我们的生活是否也过着一个上帝和上帝心意的一个生活。特别是今天是我们2019年第一次的周六礼拜，也透过这一段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在今年当中我要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但如同上礼拜讲的，梦当然要做，但是怎么样去过生活，怎样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我相信这是相当的一个重要的。当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一个梦想，我们如果无法能够成为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上帝器皿的时候，我想很多事情都会成为一个破口。在今天的服事上，当我们过度用世界的眼光做事，而这些计划还是所看见手中所做的事，如果没有用真理还是用信仰当一个根基来检视的时候，就会落入世界影响到教会的一个光景当中。现在的科技很发达，媒体资讯相当的发达，我想我们都可以从很多的一个媒体当中看到不同的一个教会，还是不同的一个教派有不一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还是策略，还是新的福音的策略不断的在演变也好。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去用真理还是信仰当根基去做检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就会落入被世界所影响的光景当中。今天教会是要影响世界，不是受世界的一个影响。今天基督徒是要影响世界，不是受世界的影响。我们都是要来成就上帝美好的旨意与计划的一个器皿。我们不只清楚知道上帝美好的旨意与奥秘，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基督为首，我们经历他的爱，经历他的恢复与合一。我们更要将这样重价的一个恩典，这样重价的恩典与福分分享给更多的人去知道，让我们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同归于一，一同领受重价的恩典。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知道我们的福分不是来自积功德，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拣选，这样的福分已经需要临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乃是来自上帝白白的一个恩典。在我们一般的宗教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德论，就是我要做多少积多少的功德，我才能够去到极乐世界也好，还是去抵消他过去之前所犯的一个过错。那所以曾经也有这样分享，就是说他有一个朋友，他是很多做一些违法的一个事情，他也知道他做这些事情所获得财富是不好的，所以一领金这拍台子，要把领金的奉献了那样，所以他可以用金钱去抵消他以前这样子的一个过错，这就是用行为这样一个功德论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子，他恩典白白的临到我们，他的爱想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拯救，将我们从那罪恶当中拯救脱离出来，然后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他的爱临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成为他的一个器皿，成为 他成就他旨意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一个面前，既然你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们就要献上我们自己，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才能够成为他的器皿，为他所用，才能够真的为主而活。只有我们的生活真的回转转向神的时候，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破口的时候，为主而活才不会成为是一句口号，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不会有破口，而带着我们自己的原本的一个罪性来教会服事，还是来教会生活。耶稣曾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生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是招义人，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当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将会因为耶稣基督而得到改变，因为耶稣基督而得着更新。教会是蒙恩的罪人所聚集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来到上帝面前，都必须要敞开自己，面对自己真真实实的一个问题。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一个上帝，当我们没有将自己敞开的时候，其实上帝也知道我们过去的生命到底是怎样。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愿意敞开自己的时候，是给我们自己生命一个机会，让上帝他的恩典、他的慈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是一种我们愿意面对自己生命问题的一个时刻以及一个契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选召的，按着他的旨意与计划，在基督里所拣选的，因着他的爱，他将丰丰富富的恩典赐给我们。也愿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教会不单只是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而是在生活当中，在信仰当中能够荣耀上帝，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是可以影响这世代，是可以影响这世界。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也期许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的教会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真的要真真实实的来到教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面对我们的一个问题。教会是一群蒙主所拣选的人所聚集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影响这一个教会。所以今天教会的光景如何，跟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希望透过以弗所书，我们重新来重建我们的教会，重建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教会，也更新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有多好的一个能力，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基石，也成为我们建造教会的一个基石。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是在教会，就如同我们被拣选一样，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还处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他主动地找到我们。我们何德何能能够蒙神这样子的一个眷顾？但是我们在这当中，就真的可以看到上帝的爱是那样子无限的一个爱。他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独一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救赎我们脱离从罪恶当中脱离 这样子的一个爱，也就是重价的一个爱。因为我们在享受这样子的一个重价的爱，何等的爱当中，我们不单单只是领受，而是能够成为他的器皿，能够成就他的旨意，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生命不再被世界影响，而是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生命来影响这世界，影响这时代。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基督对我们的爱。 在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过去而来悲伤，还是来伤心？因为我们知道主，我看过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个人都是你最独一、最美好的一个创造。若不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声音，还是有很多的价值。我们不被肯定，还是我们被怀疑？但是我们相信你，从你拣选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你所看重的。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在我们还是生命属于软弱的时候，主是主动拣选我们来找到我们。你的爱，你的恩典，主动的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的生命。将你的独一儿子差遣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就是要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恶当中，就是要拯救每个人的生命。那么你说这样子的一个福分恩典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领受，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生命。主的教会是一群蒙主你所拣选的一个罪人自己的一个祷告。主求主让我们的教会能让每一个生命软弱的人来到你的当中，生命会得着改变，得着更新，能够因为这样子献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为主而活。当我愿意献上我自己的时候，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旧约上所献的祭物，我们是要圣洁无瑕的，这也是你要我们所获得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也让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能够敞开自己，面对自己的一个问题，好让你的恩典、你的能力，能够在我们的软弱当中能够彰显。谢谢主，在新的一年当中，求主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为主而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行动，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让我们的生命是成为有影响力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影响力，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时代，让在这世代的人能够众人能够因我们的蒙主，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成为你祝福的一个管道。这是我们的宣告，这也是我们的祷告。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主。
Yeah.
能够成为祝福的一个管道，大家请坐。